接着，嗯，它灯光够吧？哈，可以。好，哦，我们接着早上所说的哈。早上我刚才讲到那个，早上我们讲到那个，恶自受罪，善自受福哈。我们早上也特别提到这个观念。那这个观念我们在学佛的基本观念啊，但基本观念能生决定见的人啊很少啊，能决定，所谓决定就是说，嗯，以后就算你在修行上碰到种种障碍，你都不会怨天尤人，怎么样？没有人参与你的业报，是你啊。我说，所以我一直在讲这句话。嗯，三岁的小孩子恐怕就能讲了，但到八十岁，我们不讲了，八十岁你学不来啊。点点滴滴，人知道说自己所做一切是由自己所去承受的。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我们讲自作自受，我们这个观念一下就可以接受。但真正了解自作到自受的因果关系的人并不多。所以像比如说中观啊、唯识啊，啊，这个很深的这个教理啊，他就告诉你为什么从自作到自受这种因果关系，你这时候才能真正很清楚自作自受。好，就算天人啊都还不一定很清楚这一点，但天人会比较清楚一点。因为像我们现在，我们的眼光只能看今世，但我们现在所受的果报啊，不只是今世啊，有些果报包括我们今天做的要到哪时候成熟，我们也看不到，所以我们不容易真正看到前因后果，那种因跟果的关系看不到。但天人啊，就会比我们更清楚，他不一定很彻底的了解，彻底了解是正果的人哦，光是自作自受。那天人比较容易清楚，天人因为他看到说，哦，这个人上辈子杀人，哦，这是受恶报，他会看到这个。但为什么杀人到受恶报，真正的背后原理中间，我常讲就是我现在造恶业，那我造这个恶业到哪时候报？恶业照下去，也没跑到东，也没跑到西，东西南北都看不到，他跑到哪里？就在你这个刹那心里面。你十年前、二十年前做的恶业，刹那心都在，一直到哪时候？到成熟的时候报。那我们二十年前做的，中间十九年的时候，你也造了一些善。也混在里面，十八年你又做了恶，也混在里面，十七年造了三三二二二二，到现在啊，看看搞搞大家刚提鼻，羊嘛坑了，刀又啊坑了，抽啊坑了，搞不下什么鼻我们在，反正就是合起来那个味啦，什么味，好的味道或是坏的味道，那有的人就在三三二二里面走到最后，突然加上佛法的清净智慧进去，就变成甘露味了。喂，那个他是在心里面，但天人有天神通，所以他看得到。一旦看得到的时候，他对因果报应就会更清楚了。所以天人有这种能力啊，他就能更加相信，比一般人更相信这个因果报应。但是不是真的能完全相信，那还未必。要到正果，到真正了解佛法的人，所以天人有善法，有。他就我不是常讲的叫圣知圣见，殊胜的知，殊胜的见，他看得到。好，所以行啊，那一般神有鬼神，那也有是天人。那天人的话，他有时候有些事情就比较容易看得到。那我们一般人，有人修行也可以看得到，有些人修行人其实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鼓励大家，就是说你好好修行啊。我们修行不是一味的由诸佛菩萨保佑， 而是你在修行过程当中你自己的能力就会看到了。那还有有些能力是还没神通，但也有能力，什么能力？道理能力，道理的能力。什么道理的能力？就是说我虽然没有实际经验，但道理告诉我有这样一定这样。那这种情形也会产生很笃定的感觉。所谓笃定，就是说我虽然没有实际的经验，但因为道理上很清楚，所以他有什么很强的推断能力。就好像买股票的人，他不一定认，不一定他没有神通哦，像有一些在炒作股票，他不一定很有神通，能算出股票一定涨，但从他对时局的观察，他知道这个一定涨，是不是？啊，是不是每次都准？他只是道理，没有绝对。但有的人就是因为道理能力很强，他就看得到，也就是推论的出来，这道理能力也能让你很笃定。但如果是神通能力，那就是更笃定了，100%就是这样。好，他就看得很清楚。那因此啊，透过修行啊，会对世间更清楚。好，更清楚就是对佛法的信心也会更进一步了解，因为你已经比别人更进一步去证明前后因果关系。所以为什么修道人，不要讲说修佛法，修道人为什么对世间的看法会跟一般人不一样？哦，有的人啊，以前啊，道家啊，道教啊，在山上里面修啊，有的人修到最后，你会觉得哇，这个好像很淡泊寡义，在深山里面啊，这样过日子，好像很苦修。我不是讲说苦修，是你在苦还是他在苦？他不一定苦啊，因为他知道前因后果，他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好，所以他很笃定。所以这不一定要是，你知道这个很笃定会产生什么东西？就是不要讲到很深的道理。当我们在往这边走，比如说我们在追啊争权夺利好了，但有的人早就知道说这个未来会往哪里走。啊，我们不是讲说天机不可泄露，其实也不是不可泄露，泄露也没什么用的。那你要说算泄露的话，只是增加它的复杂度，因为很多人会参与其他的念头进去。而真正的业力是不是能改变？好，如果我们知道争权夺利到最后是不好的，请问你会不会争权夺利？就像我们不是光我们最近的政坛，这几年的政坛不是有看到有人在这个地方选不上，哇，其他的支持者如上考批，就因为他选不上，结果那个另外一个选上了，就是这个比较低层次的没选上，结果反而高层次的被选上，正因为他第一个没选上，他才会选上面那一个，所以选上，大家就哎呀，五号狗，好，算你啊，倒霉事又出来了。你如果不选还不会倒霉，选了才倒霉。好，你选上的时候是倒霉，结果正因为倒霉，就反而更高的结果让你出来啊，因为有更高的结果，到后头的倒霉事才在后边，到底谁对谁错啊？所以现在我们常讲说，因为我们不知道因果关系，我们如果这种眼光，比如说你现在突然有一个很大的财富降临在你身上，你要高兴还是不高兴？老实讲真的很难顿哦，你因为你就你现在是高兴，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要知道因为你有钱财，所以有坏人跟着你，那请问你要不要钱？不要，是不是？上次不是新闻有一个，他是到做谍报人员，后来被抓，抓了又出来，他跟申请国赔，领了700-800万，结果后来被人家谋财害命，是好不好？不一定呢。啊，如果你知道说，因为我有钱财，因为钱财会上命，你要不要钱财？你如果事先知道人家钱上。啊，给你钱财，你说哎呦，被捕啊，给你酸。你说那钱给你，你还跑？不要，为什么？因为那个会给我带倒霉似的。 啊，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修行人讲要看到钱赶快丢掉了。你说哎呀太造作了，钱又不会伤害别人。会哟、哦、为什么？别人会爱他、啊、如果前后因果关系你就知道说好坏你就很明白。所以为什么修道人到最后在世间的这种抉择态度会不一样？因为他看到更清楚更远的因果关系，就做法就不一样，所以才会选择说哎，别人世间人往这边走的，为什么修道人经常是走另外一边的？那有的人他也想修道，但这个道理信还没信相信，所以世间往这边走的时候，他觉得但修行都往左边，那世间人都往右边，那、啊、因为他的观念很不清楚，可是他要修行就往左边，那往左边的时候又屡屡往右边，右边不错，为什么不要呢？会不会这样？因为他还看不到右边的过失啊，他修左边这一方面他还是认为右边好啊，为什么修行人要这么苦呢？啊，其实不需要吧，所以不一定修得来。但如果看得清楚了，就说右边我才不去呢，那个倒霉的是在后头啊，就变成很笃定，我才不去，就算我拥有只是更苦而已，我才不要，就算一时拥有到最后我拿更多的牵绊，我不要，就变成看法就会改变了。哎，好，我们再来，亦各虚守，彼不自待，其善得善，亦如种田呐、啊。好，就是说各个守，包括我们身上，我们身上也是哦，不是光你个人这个别人不能带，包括你身上所做的很多事情啊，各有他要成熟的因啊，各有成熟的功德啊。像我们现在要报应的时候有哪些报应？我们现在的身上没有全部善或全部恶，善善恶恶各有作用，还有些交杂在一块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很多好事，做到一半突然起个后悔的心，哎，这个果报就被这个后悔心给动摇了。那有人做很多坏事，突然起一个善念，那个恶法也被动摇了。也就是说每一个东西都会怎么样，都会有作用出来。那有这个了解这个道理，就会有什么作用？随时掌握机会，随时休息，有机会啊，出个手，动个脑筋，动个嘴巴，都乐意做。为什么？因为他将参与到你的整体业报里面，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到有些人啊，很心情很不好，很对立心很强，突然旁边有人跟他鼓励啊，这个事情并不是这样啊，事情是另外一个道理啊，或者说其实你没有完全受害，有的人就觉得他自己受害很多，因为他的角度是这样啊。结果你跟他讲说换个角度，你算一算你有没有损害？刚才提摩吉卡派提探马博卡派，心情就放下来了。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发觉，就是说因为他自己很急躁啊，或是就是被一个观念所引导，或是旁边人一直在讲话，所以说你都被他导到这里，然后就很气愤，觉得很难以睡眠，到最后一想到其实我也没有损失呢，稍微有人再跟你提醒一下，其实我也没什么损失呢，甚至严格来讲我还有利益呢，可是我为什么在生气呢？哦，转个念头就改变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你的恶法一直在走，突然现在有一个善念就把整个东西给它扭转过来了，就马上改变过来啊。所以这个改变里面有很多的道理啊，都不是一项。有时候更有趣的就是，本来是恶法， 恶法不要往恶结果走了，结果突然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智慧来提醒你，结果有时候不但恶法不会成恶，反而恶法会成为善法，反而恶法会变成善法，会是这样。我不是强势，有人因为本来一路顺境，因为顺境他不懂得去改进，结果因为逆境他才痛下决心，从彻底的改变以前的思维习惯，因为小痛而得大利。所以我们有时候是我们的能力啊是被激发出来的，那这个激发出来如果是让你有所准备啊，你有时候还激不出来啊，激不出来，因为你有所准备，你还是会用你的习惯性来对应你的那种面对的境界。可是要是有很大的境界来刺激你的时候，突然来你受不了，那这时候往往会让你容易改变你的思维习惯，原来的思维习惯，为了你化解所有过去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应对的方法完全无效，这时候你才甘愿改变另外一条路。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修行呢、啊，还真的必须要经过很大的刺激，才能啊彻头彻尾的改变思维啊！啊，我说真的不容易啊。我们现在所以说一般来讲，越逆境的时候，有时候反而越出人才；越顺境的时候，顺境什么？太相信自己，相信环境，所以不大会彻底改变。好，因为我们都有惰性，而且会啊，也跟停课哎，就是比较容易的，比较顺着我们的习惯的，所以有一点就是，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容易苟且偷安。那能熬过去，因为还是这样比较安全。所以我们长时间走在顺境当中，容易把人的意志给磨掉，把磨掉。所以在某个意义上呢、啊，其实要看你自己心中什么态度啊。啊，有些逆境来啊，尤其是在修行这一点上最难。这一点是理论是只能这样讲，那真正能了解的人并不多。我说实在，这个真正能体会就是彻头彻尾改变观念的人，这样才修行会有成就。所谓彻头彻尾，就是将世间一切毫不保留的全然放下的人，这人才能真正在道业成就。活着难，活着不容易。那我们只要有一个顺着世间的，像我们的习惯，就是只要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地方是顺着你的习惯性的，让你觉得啊、比较符合你过去的应对习惯的，你一定会往那里走，因为你还有顺着过去的那个习惯的空间，所以你不会寻求改革，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每一个法没法有没有一定，那我们自己都会望着我们自己的习惯性去造业。那如果你要彻底改变你的业力啊，如果以佛法来讲，你要超越三界啊，你还真的必须有对三界放下的决心。那这个也是我们后来在念佛的人啊，到底能不能念得成就，也都是关键在这里。要念不念，要念不念，要念的念个五六小时，有个一小时，哎，喝咖啡，喝咖啡，哎，这东西都必要料理了。啊，当然刚开始学可以的啊、哦，因为不要太紧，但你道理要先懂。只要我对世间保留了一分可期待心，你的那个解脱的机会就少一分。所以我们在修学的时候，会一顺着我们的根性。大的慢慢修，那我们不会说要求一次全部断掉，但在观念上你会很清楚，要没有全然断掉，它就是一针一根绳索把你绑着。所以到底为什么我们真正在念佛的人啊，我还是强调 这个走到最后啊，好，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观念，大家要清楚啊。好，念佛不像念的那个咬牙切齿这样啊，变的哈。最主要是那个心情能真的放下，那对世间的挂碍能真的放下，而且是毫无保留的全然放下。你如果早一点把这个心境建立起来，你修行的体会会比别人早一点感应到。换句话说，你越能把梦境看得清楚，你醒来的机会就越快。今天就有这种情形，好，所以大家讲说，彼不自待，啊，其善得善，亦如种田呐，啊，啊，就是你种了田，他会得这个啊，自利利人，义而不废，啊，欲知利身，戒闻为罪，啊，就自利利人啊，其实是又有好处，而且不会啊，不需要你去损失什么，你不会损失什么。自利利人不会损失什么东西，对自己不但有利，而且能不需要损耗。那欲知利身啊，因为我们这一品是爱身品啊，你要知道怎么利益自己啊。有两个重点，戒跟闻为罪，守戒，智慧，听我的说法。所以我们老实讲，我们现在很多的观念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超越出来啊？这个其实啊，包括。戒是比较具，我们第一个是观念上的掌握，再过来具体行为的防护，那这个结果就容易感应出来了。好，所以在我们在修学当中啊，有的人因为像我们现在一般人在修学过程上，有的人体会比较深，有的人比较体会比较浅，有的人的决心大，有的人决心小，那个决心大小跟你认知有关。所以你看啊，他这里讲说如何来立身，那跟你的戒跟你的闻，闻就是你的观念，那依照你这个观念以后，你能知道说不要去做哪些东西，应该做哪些东西。好，我现在讲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假如随着你的佛法了解的越深刻，你相对来讲你的那种抉择能力就越大，而且放下的能力就越强。那所以说你看啊，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如果以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大大小小种种重罪，要到现在要来洗啊，要来清啊，清得完吗？很难，我告诉你，但是不是可以一口气清完？也可以，也可以一口气。为什么？这如果讲的就是因为我的观念是从根本改变的，我的观念要不是从根本改变，我就不可能。比如说，我如果是造东边的罪，那我修西边的福能不能抵中东边的罪？不行。好，但假如我现在是对一切。比如说我现在还是用一个例子，就是我曾经偷盗，那我把偷盗的罪，因为我伤害人，所以我忏偷盗罪。那我忏偷盗罪里面，我忏悔我的偷盗罪，我因为我觉得不应该偷，好，可是我有没有忏悔掉我的贪心？其实我为什么会偷？因为那个东西有利益我嘛？好，所以我可以忏悔掉我偷人的东西的罪过，但我以后还会不会再偷？这辈子也许我因为很怕，所以我不会偷，下辈子会不会再偷？会，为什么还贪呢？但我现在不但忏我的偷盗罪，我还忏我的贪心罪，我不但忏我的贪心罪，还忏我的无明罪。为什么？本来这个东西不值得我贪，但我把它看错是无明罪，因为我无明愚痴，所以把不可爱的东西看成可爱，起贪，起贪如果顺着正道就不犯罪，但毕竟贪心在，只要有机会就会不会说偷，有可能。好，那我们现在看，有的人忏偷盗罪，有人忏贪心罪，有人更进一步忏无明罪， 啊，一旦借着偷盗，借着偷盗唱什么？唱贪心罪，其实只有这一条罪啊。假设只有这一条罪，那你有没有杀生罪？有，有杀生罪。但我现在是唱偷盗，那我从偷我不应该偷，后来我不应该贪，后来我说其实世间法缘起无自性，我不要执着啊。借着偷盗唱唱唱唱到无明，一唱完竟然连贪连杀生都唱掉。为什么杀生也是因为看颠倒的呢？我梦中里面因为偷盗被人家抓，后来我忏悔啊，唱到最后醒来，连梦中杀人的罪都一起补就不见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如何利益的人的层次就分了，有的人智慧越高，一旦忏悔一旦修行直接打根本，连以前其他笼笼种种一切根源的烦恼全部拔掉。那有的人他因为看不到根源，所以忏一个层次的，这个层次底下的都很清净，层次以上的他忏不清净。有的人是忏最根源的，从最根源的无明一忏，其他问题都解决。这就是修行里面的要领的问题。后来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就算你没造罪，你过去造的罪有没有？有啊，等在后面等啊。那哪时候你不能等机遇的，在哪时候现前你就要受报了啊、哦！你过去杀多少生那可多了啊、哦！你过去起多少业，那每个人都很多的，哪时候要报都不知道。那就趁我们现在还有能力，赶快把这个观念弄清楚哦，戒根闻，从根源去除，而且必须要听闻佛法彻底改悔。改悔到我说我又没有做什么事，为什么改悔？改一个那个对世间的错误看法。这时候有时候觉得光一个观念改变了、啊、整个为你未来的障碍清除掉很多障碍，一个念头而已。所以你就不知道说我们在闻法里面呢、啊，在佛法里面在说闻法，听闻佛法的功德很大。因为你可能你坐在这里，你可能在这里就听完，那、啊、听完就没事了。我告诉你，作用很大，因为你的观念改变了，以前会观念错误，所以会去造作它，会造作它，它缘就等在那里。我一观念改变，我不再造，不再造，我早上讲了，因缘就停了，嗯，很多恶缘就全部挡掉了。所以闻法最主要是改变它的观念，好，所以。戒以闻为最，如有自忧，欲升天上，尽要闻法，当念佛教啊。那我们这个来讲升天，我们还没讲到解脱，因为这个一般对升为对一般大众啊来讲说，如果你啊担心你不能升天啊，那很简单，尽要闻法，好好闻法，好好闻法，当念佛教，就佛教佛的教会教诲。你若尽要闻法，当念佛教，能升天。你不要去忧，忧来忧，你看他这里也讲说，我忧愁，我会不会升天？你不用忧愁啊。有的人在临终里面，我们会来讲说，哇、哦，这人作家哦，啊，临终得用往生极乐，哎，这个那么恶，可以升天吗？可以往生极乐？你认为可不可能？可以啊。因为佛法不是说谁来保佑，而不是谁啊。简单来讲，如果到地狱、到三恶道的因缘不具足，他就不能去了。你现在如果把圣人要挤到地狱，挤不去了。你圣人你要用什么方式把他挤到地狱？他没有地狱因啊，什么都不会。甚至阿罗汉会不会再轮回？也不会再轮回，你勉强让他轮回都不可能。为什么？他没有那个轮回因，因不见，那个因不见了，怎么挤都挤不过去。所以假如我们往生，我们能不能往生？可以啊。那为什么我们讲可以？就是道理上的可能性。那一般在事实上是不是容易？一个人要是烦恼极重，好，烦恼极重，他有没有可能能改变这个信念？ 一般来讲不容易，但有的人他的烦恼不是表面上很重，但其实不是黑掉的，是黑不色，那些色就起来了，那黑掉的黑就没法，那个烦恼极重，那个要改，除非他术士善根很强。但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你看他烦恼很重，其实他本身不是内心恶性，所以那个恶法不生，所以他一旦知道马上就退掉。所以在经典里面这种因缘相当的多，这种因缘相当多。所以有的人就说，因为他最主要是那个心心相印，我们一般就是念念生灭，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起始的业力是什么，我们的念头抓都抓不到，每一个念跟一个念都念念相生灭，念念念过过过，其实都没有一个固定念，心念也没有一个固定心念，心念是刹那一直在变。但为什么会造成业果，就是刹那变化当中都因为习性把它养成，就是瀑布啊，瀑布没有固定嘛，瀑布就随着流嘛，前面的水跟后面水不一样嘛，但前面水跟后面水是因为那个地势的关系，就造成一个很强的而且固定的冲击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的念头为什么会串到业报出来，就是因为那个念头虽然每一个法都刹那生灭，但你的习性让它成的一个成串，你让它成串，你的习惯，好，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个很喜欢，所以我自己的动作就往那边走，你看啊，我的念头在看着这东西很好的时候，我念头念一念都一直认为它好好好好好，那我动作也是每一秒每一秒每一秒都一直走，真的，你看这样串习，每一个刹那都不一定，都没有固定，但就会养成一个冲力往那边走。这时候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它不固定，表示它有改变机会，也就是说瀑布不是一块硬东西，瀑布是不断流的，所以如果你有足够能力，是不是可以插进来，除非它是自信不变的，自信不变的东西你是无法改变的，正因为它是刹那生灭，所以是不是能被我们干预，可以。所以有的人下猛心突然插开来，整个因缘就断掉，整个断掉啊，就是说如果你的意志薄弱，你依然顺着你的过去的习惯，你的业力就会一直跟着出来。可是如果突然你改变观念，它就等于是直接插出来。那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因为它是刹那生命，所以并不表示它不是宿命。宿命论是表示什么？你无法改变命运。但佛法是讲刹那生命，表示只要我有足够的力量就可以插进来。所以下定决心急于勇猛，尤其是修道的决心啊，一旦下定，很多业啊，叫业力再大抵不过愿力，都能改，但一般人的意志力不够，因为对佛法的理解有限。好，凡用必欲虑啊，勿以损所悟，如是一日修，是悟不失时啊。好，就是说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凡用啊必事先考虑啊，你要考虑很清楚啊，你勿以损所悟啊，你不要做一些损害你所做的事啊，你如果要用，你要成就一个事情啊，好，你千万不要做一些背离他的事情。就像我们在修行啊，我们如果要修禅定，你就不要做那个违反禅定的事情。你不要平常在打坐，每次打坐前都去打篮球，怎么做啊？那等下呢？啊，那啊啊，大家平常打坐，啊，都当你北串，你还都一个不落来啊？对，你平常日用之中，心不守住正念，做一些事情都我们常举例叫做不临路的意思，不临路就是不临时，临时临就面临，不进入。不临路的不要太用情了、啊、 那像我们来讲，这个事情好好坏坏，好好坏，都很投入，你很难修禅定。那是不是都不投入也不对？就是在我就像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那随时都不尊在。五尊在就是我们有懂知所节制力量，不是毫无保留整个就栽下去，那你就爬不出来。所以修行人在修禅定的时候，平常生活都会怎么样，保持一个我既观察但不会整个精神融进去，保持观照。那这个观照力平常生活如果你没有的话，你突然要把你的情绪从境界抽回来，抽回来，也就是说你随时都保持对境界的执着，稍微风吹草动，就这样，这种人要禅定难了、那边有一点声音，就这样，这个难了、这个小事情那个小事情都很在乎啊，人家聊天，你讲啥，你就知道这个大概没什么禅定的了。这个风属凶的人要带禅定啊，那你们在这个也怪，就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啊、就吃好吃坏会怪，睡好睡坏会怪，应对进退好坏都也怪，这种等于是整个情绪就随着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在转的人，你很难。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所做的刚好是跟你要修禅定是背离的，它是冲突的。所以你像我们现在有的人每天说，奇怪，我天天打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小时怎么都还不会进步呢？因为你有另外二十小时是在反对他的，怪不得没用。有办法你打坐到十二小时以上就比较有用，你要坐那几个小时看起来比别人用功，可是你像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反对他，也就平常没有保持正念。那利用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有没有作用？有，但这个作用啊，这个帮助啊，这种打坐只能到一个程度之后。所以你看那个有些地方啊，他们在打坐的时候有一般般，就是平常就打坐很多小时，如果是机器的啊，精进般的鬼干啊，整天从早上两三点就起来，一直坐就坐坐坐坐，一动一下听个法，然后觉得那个都是秘籍，那不让你的中间那个钻木取火有稍微停下来，一鼓作气把它弄到这，也就是说让我其他来缓，我专注要修禅定的心啊，不会被我的生活给动摇。那像我们不是啊，我们做了几个小时，其他的时间都变成是用心投入到生活境界里面，自己又不懂得正知正念，整个心情里面投入到世间里面，太用情了，栽进去拔不回来，境界转就跟着转，那这个当然没办法禅定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这个就是为什么出家跟在家差在这里呢？当然出家也要自己珍惜哦，我这段其实差就在这里，因为我们在家就是有家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轻易放得下的，因为你要家，家就要你那个家是你的所爱，你就必须为了你的所爱付出，这是没办法的。所以一般我们当在家里的时候，这个心就很难真正放下。当然出家也必须要看清楚一点，不要出了家跑到另外一个家去就麻烦了，否则的话出家这一点就容易，因为它保持比较干扰心少。不宜损所悟啊，如是亦日修，这样的观念随时观照，不要去做一些违犯自己的事情，随时观照，事物不失时啊，该做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会恰如其分来对应啊。无自是之事啊，能自忠诚力啊，真见身因行，如是得所欲，就是 有能办事的人啊，能处理事情的人啊，能自忠成立啊。为什么到最后你看眼前会损失眼前啊，他都在投资，他都很清楚，为什么算得很准，眼前会有哪些损失都很清楚，但终究我一定赚。为什么？他看到事情在酝酿，小事情眼前投资眼前的小事情，大投资就不一样，大投资就牵扯到众多因缘，这就是必须有更大的福德力跟耐力跟智慧去看他中间的起起伏伏得得失失，但他到最后会忠诚你，做大事业的不会为眼前的小怪所影响他的大目标，他会掌握的非常好，真见身因行啊，因为他有智慧，知道说作为我本身如果要成就这个利益，我所当做的是什么，他看得很清楚，所以会积极的往该做的去做啊，真见身应该行的，身因行的，如是得所欲，就是如其所做的，就是我会得到我所要的。好，那这个你看，像我们现在来讲就比较难了。我们想解脱，但解脱的原因在哪里？这就是我常讲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念佛，你念佛会不会往生？你凭什么说你念佛会往生？念佛不一定往生哦，我不是讲说如果念佛声音会往生，那个机器就往生了，对不对？如果靠声音可以往生，机器就先往生，因为它插着电，只要不停电它就一直念，我们念还会累，机器不会累，而且它的频率又是很稳定，真的是一气不乱，你把别人累，你看清官还有一句，那不可能。所以有没有往生？那包括我们现在真见身因行、啊、你要很清楚，我之所以往生，往生的因缘在哪里？假如我只是一直念阿弥陀佛，手拿着念珠，可是我的心都是东飞西飞，你会往生？哪有可能？还有就是我念佛哦，都是用世间人的心而往生，往生，可是往生都是用贪爱之心，哦，换句话就想说，我对，因为这当然是接引善巧啊，说佛不可爱，净土好啊，这是不是一种爱憎之心？爱跟憎恨之心有没有？有。好，这是不得已，刚开始因为凡夫嘛，讨厌说佛，往生净土，后来就利用这种。先以欲勾牵，我一直念念念念到最后，讨厌娑婆，往生净土。那因为一直念念到最后，发觉娑婆其实没那么，不需要讨厌，该讨厌的是我对娑婆的爱着心。娑婆就是娑婆啊，其实为什么娑婆让我觉得苦，是因为我让他苦的，是我的烦恼心，所以他会觉得他不可爱，但你也没有对立心。净土在哪里？一直念念念到了，其实净土不就在我的心里吗？只要我放得下，净土就跑出来了。所以一开始是舍下娑婆，往生净土。你修修修到这里说，心净就国土净了，当然就成就了。所以因为从这里开始，把我念佛的时候态度就开始改变了。务必让你念佛的品质增加，而不是说哦，我一天要念五万遍哦，现在最近这会知不够，时间都不够，现在阿弥陀佛一直念一下念一下哦，论见起床有交代了，阿弥陀佛有交代，我没说经常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过来变陀佛阿弥，明明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没用心念过来，尾接头应该是头甲尾，伊是尾头啊，多佛阿弥多佛阿弥，安那变多佛阿弥，那都规个心都无去啊，整个心就完全离开掉。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在用一种愚痴之心在念佛，所以这个念佛会不会有功德，还是有。但如果要往生，距离还有， 对，因为你还不能增进身因行啊，你还不知道。好，好，这是我们谈这个爱生品啊。我们接着来看世俗品哦，我今天也要跟你讲世俗品啊，《法纪经》第二十一啊。世俗品者，说是幻梦，当舍无法，免修道用啊。好，世间怎么样？世间我们要不要舍离？我们没办法完全舍离世间啊，但要用正确态度来看世间。好，世间啊，说是幻梦啊，世间如幻如梦啊。像我们现在啊，我们虽然现在有两个小菩萨，不过他们大概就是哎，未来还充满希望，所以他先要听法，还等以后啊结个缘呐 啊。那我们这些老头的就比较好修了，因为也看尽人生冷暖了吧啊，哎，看看很多东西大概也不过如此了啊。所以随着我们的生命慢慢成长，慢慢成长啊，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更年，也有一个年轻人不错，哎，这个是善根深厚，像我们都是老了才来修行的，哎哎。其实老了修行有好处，为什么？因为他容易看到世俗的真相啊。当然我常讲就也容易染着世俗了，因为养成太久的习惯了。但你要知道这个在世俗的过程里面啊，很多东西实不实在，时间久了大概也慢慢出来，以前在做的很多幻想啊，大概也会梦会慢慢醒的啊。只是有的人还是舍不下，但有的有智慧的，大概有心里有数了啊，该交代交代的啊，该自己关心自己的要关心的了。所以关心自己就是说啊，以后这条路怎么走啊，因为显然到最后什么都不会帮你走了，走的都是你自己在走了。好，不管世间多好啊，走到最后就是你在走了。你想尽办法去帮助一个人，你告诉你华姐，我告诉你，你没办法完全介入了。乃至到最后你说哎呀，我现在种种一切很多人对我很好，我告诉你，走的到最后还是你自己在走了啊，帮你助念完了就喝开水去了啦，因为会口渴嘞。助念八小时算是不容易的嘞，哎，助念完有的人是两个小时换别人来念啊，对不对啊？就算怎么很用功，对你非常用心，哎，49天呐、啊，在50天下去，那念下去，他就换他走了哦。哎，啊，总之他也要过他的日子啊。换句话说，走，啊、那就顺行嘛，啊、不然能怎么样？每个人个人的业咯，只好自己走咯，啊，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东西啊，就是世间要很了解世间，说是幻梦，当舍胡法，不要在这种世间里面爱走，舍这个胡法世间，努力经营装饰，到最后那不是又一场空吗？耗尽多少岁月，多少能耐，然后一直在庄严这些，有何意义呢？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都怎么样，你知道吗？现在想法说尽量的做好，以便让众生欢喜，按你自己啊，尽量简单，不要再拨太多时间为自己的琐碎事糟蹋时间。也就是说你要是为利益众生，因为众生需要种种的不同，所以我们为利益众生尽量做得让众生欢喜，很多地方庄严道场弄到的众生欢喜，但不是你需要，你的生活尽量简化，以当舍浮华，好，免修道用啊，好，应该努力自己，不要在说世间浮华事上用心太多，有时候难免有一种虚荣，难免有一种执着，结果你发觉这些东西已经剥夺你太多时间了，啊，而且终究应该要毁坏的东西啊，不要浪费太多时间。他还讲说，如车行道，舍贫大土，从邪进败，身则走右啊！啊，那车在行道的时候，你不走这个平路啊，你走那个很颠簸的高低不平的啊，你会在这里啊，会有身则走右啊，你的车啊，会那个轴啊，轴承啊，那个车轴啊，会断掉啊， 就是你走在这个世界，你应该走平坦大道，你不要选择那个会让你有遮左右的东西。你看他就接着讲，礼法如是，从非法真，于守自私，亦有折患啊。就是说我们离开了正途，离开了佛法，从非法真，从非法里面啊，从染污法对世间，就是你看到、你在世间梦幻当中一直在创造更多的梦幻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已经够梦幻了，还努力看电影，哈哈，梦幻加梦幻，到最后都一直在做梦啊。现在我们也是啊，我们不是梦幻吗？世界已经够梦幻了，天天都守在电脑去享受梦幻，是啊，这梦幻境里面，在虚拟的世间好像也真，然后就不断在吸收一种资料信息，那这些东西刹那生灭、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信息进来，光听都来不及听了、到底谁对谁错？所以很多人一看到网络上有什么信息就丢给我，我现在有时候连看都没看见，按删。嗯，我要听了看了没？大爱护啊，算了啦。你说这很重要，你说当做电脑没发明了、当做没发明了，不要再理他。为什么？你当然有些重观念是很重要。但问题是这个界限在哪里？无止无尽不断在吸收新知识，而这个知识在对应一个无常的世间，你听到吗？能真的做的世间无常的现象演出无穷尽的境界，哪个知识能涵盖所有的现象？不可能。你为什么不从佛法的智慧去看到世间生命的真相，而从世间知识用太多世间时间去看世间知识，看的都是瞎子摸象一个角落？你为什么不从你的实质智慧去看到世间实相啊？有时候有些知识要啊，但我告诉你，就是说要总不能要到你的时间都投在这个虚幻世界吧，你必须要说是幻梦啊，否则的话，你看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也重要啊，那个也重要，这个重要啊，花姐重要重要重要，一年又过了，重要重要，一年又过了，就一直重要的十年也过了，就还在那里重要。道业也荒废了，世间处处流离，到最后又怎么样？你帮助什么人？你自理都自己都未自立，又如何利他？所以现在很多道场在讲到，我们要网路化，如人呢，不要留一台就好了。真的有事情联络，大家不要看那么多。真智慧在哪？心里里面智慧，这外面的智慧听不完了。如果你继续留恋这个，你会把你的时间都耗掉。是不是？实际上有多少帮助？有限。结果整天呢啊。那眼睛又伤的，就现在啊，本来术士修眼根修得很好，金士修电脑，把电脑眼睛都修坏了，咚咚咚咚咚，哎呦，真的，我发现这个东西啊，坐在那里没事干，外面的讯息一直干扰，人的心一直浮动，不容易摄心，所以我在讲说，有电脑也需要，但一定要掌握住。假如不能由内，因为我们是从禅定生智慧，但这些影像是让你心攀岩散乱，其实真智慧不容易出。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用，千万不要把你的智慧靠在网络上，让它一直来一直来，心一直转一直动，结果在这种散乱过程当中，把慧根都坏掉了。好，我们休息一下。